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亲爱的小朋友们，真儿不知道最近这一系列高富帅与小人物的菜瓜岛国的故事，以及我们根据撒母耳记上的研读所带出来的一个全新的价值观，是否会重新奠定你人生的根基呢？我们是否会学会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人事物呢？无论世界如何告诉我们，我们都要知道，唯有从神的眼光，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人所经历的事情，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才能够让我们专心致志地去寻求神的心意，做出合乎上帝心意的决定，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孩子。如果我们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世俗所影响，落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当中，会或多或少地按照外貌，按照虚浮的表象去判断所有的人事物。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拥有复活大能，活出复活大能的一个全新的生命态度来。今天是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第31章，同时也是我们高富帅和小人物这一系列故事的大结局。真儿特别的期待，在我们完成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启一个全新的人生的故事。就是从此以后，我立定心志，即便在世人的眼中我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是我却愿意全然摆上，被上帝使用，在他的国度当中，在他的手中，做一个合他心意的器皿。就像大卫一样的，从小到大，虽然面临许多的苦楚、患难、挑战，以及他自己自身生命当中的许多的软弱，但他总是选择悔改，做讨神喜悦的决定。但愿他生命成长的轨迹，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小小听众的生命的榜样。话说，当黄瓜小弟和菜瓜岛的黄瓜派居民们得知野生蘑菇的功用，并且看见了岛主原来并没有放弃他们，这使他们心中欣喜若狂，仿佛又看见了得救的一丝盼望。
哎呀，真是太好了，天无绝人之路啊！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可以对抗魔后的武器了。
可是香蕉爷爷，你有没有想过，就这一点野生蘑菇，我们怎么抵抗得了那强大的魔后，还有那么多的毒蘑菇，还有那么恶劣的马蜂护卫队呢？
这时的黄瓜小弟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犹豫不决，还有看见环境就担忧了。他立刻出来安慰大家说，
大家一定不要担心，我非常的相信岛主其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足够的力量，可以胜过魔后的诡计。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黄瓜小弟说的是，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不仅仅我们有这些野生蘑菇，我们还有冬瓜呢。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冬瓜，
冬瓜，冬瓜，蜜蜂护卫长，你可不可以说得清楚一点儿？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家别着急，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全岛上的居民都中了魔后的毒，偏偏冬瓜家族里面，即便是最小的一只冬瓜，好像看起来都没什么事儿？你们想过为什么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对呀，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仅有坚硬的冬瓜皮呀、啊，他们外面的冬瓜霜是个天然的盔甲保护罩。保护着他们刀枪不入啊，我们大家都容易坏，就偏偏是冬瓜家族的是越冬都不坏呀。大家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长长久久的活着吗？那就是因为他们的皮这么的坚硬，而且他们里面的肉也是非常的强大，他们的瓜子儿都是可以拿来做武器的。总之啊，冬瓜家族的人可是浑身是宝。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蜜蜂护卫长，你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召集那些良善的冬瓜家族里的小冬瓜们，那这样我们不就多了很大一批的支持者了？就这样，在大家齐心努力下，岛上所有有排毒、解毒、消毒功能的菜蔬瓜果们全部积极结合在一起，大家万众一心，以势不可挡之势迅速瓦解了魔后的各种各样的魔杖和魔法。原来他们是这么的不堪一击，只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幻影罢了。当真正有能力的消毒、清毒、解毒、排毒的大军们一出场的时候，那平日里耀武扬威，实际却虚无缥缈的高富帅大军立刻就溃不成军了。许多的高富帅，包括魔后还有冬瓜大王，都在逃亡的过程当中还急急忙忙的想要掳掠自己平常积攒下来的财宝，结果由于船只太重而不幸通通都陷入了深海之中。虽然菜瓜岛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是雪与腥风的战争之后，重建直到如今都还在继续着。但是黄瓜小弟却愿意带领所有的菜瓜岛臣民们，一点一点地重建他们和平、相爱、繁荣的美丽家园。亲爱的小朋友们，菜瓜岛国的故事现在仍然继续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悄然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进行着，在我们每一个小孩子的生命当中进行着。我们真发现罪实在是很可怕，它拆毁人，拆毁关系，破碎信任，以至于我们想要重建的时候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好像当罪起初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整个宇宙万物都是满目疮痍的，而在主基督耶稣里的重建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正而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和他每一天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天一天的把上帝的心意重新的活出来，把他那荣美的形象重新的恢复在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的生命当中，去彰显那万王之王的荣耀。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31章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结局，以扫罗和他儿子的死作为结束，让我们真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在我们一次又一次决定远离神的时候，罪的工价就是死，死亡就伏在我们的门口，好像宣判一样， 除非我们定义回转，否则的话，这个结局是我们无可避免的。但是很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好伤心，因为约拿丹对大卫这么的好，为什么他也要品尝他自己父亲的罪所带来的恶果呢？其实我们真知道，当我们在罪中，我们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受伤，我们和我们的家和我们所爱的人都会因着我们的罪而受到牵连，受到败坏。但是有盼望的就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结局。最后我们发现，这只是一道门槛，让我们最终有机会回到永恒，和那位造我们生命的主重新相连。正而相信约拿丹现在所在之地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我们也会透过整个撒母耳记上的记载，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一个想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活着的人，就好像扫罗王一样，一生活在肉体当中，他心中无神，所以他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家，害了自己所带领的国度。而大卫呢，虽然他自己有诸多的软弱，可是因着心中敬畏神，神就能够使用他带领百姓免受于难。百姓也从此知道了，原来自己立的王并不能够拯救自己，最重要的还是要以耶和华为王，为神，并且顺服神。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要选择做的正确的决定。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是否愿意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呢？求主来帮助我们以耶和华为王，以耶和华为神，因为以耶和华为王为神的那民那国是有福的。求主帮助我们一生跟随神，让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落在自己为神，活在肉体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让我们和我们全家人每一个人都立定心志，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并且心中敬畏你，不以自己为神，单单依靠你，单单顺服你。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在演播厅为您请到了一位嘉宾，也是今天真儿刚刚才认识不久的，但是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姐妹。那因为知道姐妹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经历，她是等不及要和我们亲爱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不见得是一帆风顺的，更多时候我们是在破碎，在苦难，在痛苦当中去经历那神又真又活的恩典。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的欢迎安娜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生命。你好安娜姐妹。
你好。
今天呢，我们相信真爱住我家所有的听众呢，对你 从来不了解，就好像珍儿一样的。那其实珍儿要爆料个信息，就是所有安娜姐妹待会儿要分享的信息呢，珍儿自己也是第一次听，但是我绝对的相信，就是这背后有许许多多神已经预备好的工作和作为。我们首先呢，请安娜姐妹来分享一下她个人的信仰的经历，还有她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的。来，请安娜姐妹。
我叫安娜，其实我从小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
嗯，
所以我对基督的认识就是从小就有接触，但是呢我并没有真正的把基督接受到我的心里面，
嗯，
所以我到了大学以后都是离开神的，包括我结婚也是离开神的，反正我就是结婚了，但是我没有在主里面，
没有在主里建造自己的婚姻家庭，
没有、嗯、我的先生也没有信主，我有三个小孩子，但是我现在只剩两个孩子了。
哦，我相信虽然简短的一个叙述和总括就已经让我们知道这里面一定有许多的风暴，许多的风雨，但是刚刚安娜姐妹分享的时候，她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虽然自己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但是却没有真正的让信仰改变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在离开神的这段时间，结婚成家然后有孩子，那这一段的经历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安娜姐妹今天其实在我们开始录制节目之前，安娜姐妹就已经是泪流满面，是完完全全的没有办法去是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相信是更多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过去所经历的这一切，让我们的安娜姐妹她已经知道说她没有办法再控制自己不开口要来传扬神的恩惠。那所以我们请安娜姐妹跟我们分享，首先分享为什么三个孩子只剩两个了呢？
因为我的老二他在25岁的时候因为脑血管破裂，所以说他在他的住处离世了。
脑淤血，25岁，25岁，
是，
哇哦，那这个是从来没有征兆的是吗？
没有征兆。
那这件事情对您来说，我相信是一个极重无比的打击，因为一个母亲，而且虽然是一个成年的孩子，但是这是没有任何征兆，你没有预先可以好像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像那些长期患病的人，你还因为照顾他还可以有。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时对您的打击是怎么样的？
我想要做的见证是我很感谢神让我认识他，所以说当我看到我的女儿一动也不动的时候，其实我是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的平静。
哇，所以这就像圣经当中说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了您的心怀意念。
对，
当时家里其他人的反应呢？
在现场其实只有我先生和我而已，还有就是警察。
嗯，所以当时你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晓得，因为是后来验尸的时候才知道说他是脑血管破裂。
那这个孩子跟你们的关系好吗？
怎么说，因为我们的家庭就是每个人都蛮独立的，所以说像他25岁他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并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
嗯，
尤其我们小孩都是在美国长大，所以都很独立，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就自己独立在外面租房子，然后上班，所有东西都很独立。
所以说这件事情您觉得对你个人的生命信仰以及你家庭的影响是什么呢？
应该怎么讲，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觉得神已经在预备我了，因为我受洗是大概我这个25岁的小孩8岁的时候大概我就受洗了。
哇，
所以在这一段17年
神有预备你。
对，我觉得神有在预备我。我想大概回过头来讲一下，我当初在那个大学后来结婚，我跟我先生等于是完全没有在组里面认识他，然后跟他结婚。可是我后来生了老大再生了老二，这中间其实我都离开神的，我是离开神的，
所以根本连教会都没有回，
我都没有去教会。对，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我跟我先生有很多的磨合，然后又要带两个小孩子，所以我其实我很不快乐。虽然说我们的家境还算是小康，我一直觉得说神没有放弃我， 因为神借着我先生的一个美国老板送了我们一本圣经，因为那时候在1980时代美国的中文圣经很少，但那时候神借由我先生老板送了我一本圣经。然后还有一次很奇怪的，就是邮差把一本杂志送错了，但是也因为他把这本杂志送错，所以我认识了教会的朋友。那时候我就有机会重新，应该讲重新，因为事实上我从小就是在主日学，然后我中学高中都是念教会学校，但那时候真的没有把这个信仰或者是把基督接到我的心里面。
所以其实在这一段时间神没有放弃你，虽然你看起来你放弃神了，你就像个浪子一样的跑得远远的，但是这个过程神却借着身周围的人，还有在我们眼中看是邮差送错了一个邮件，却让你再次的和教会联系上了。
是是的。
所以那个时候当你信主的时候，你的老二离开世界的这个老二已经7岁了。
应该讲我受洗，因为事实上我重新在接触的时候，我那时候老二还更小，那时候还更小，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受洗。因为我那时候是等于是没有把神放在我的心里面，但是我很不快乐，因为我刚刚有想说我结婚以后我生了老大老二，我那时候很不快乐。可是那时候因为小孩子慢慢要上学了，我们就到这边的中文学校去，
是，
但是我又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我老二中文学校的同学妈妈，他是基督徒，但是我刚开始不认识他，但是我们就是平常会聊天，聊天的时候这个妈妈呢，她以我们世俗的眼光来看，她真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妈妈。然后我跟她有过比较多的接触以后，我发现说她患了一个叫红斑性狼疮，那是一种免疫系统、
Lupus,
对，那是一种免疫系统的问题，
是，
而且她是住在一个低收入的公寓里面，但是呢我发现说这个人怎么他
比你更喜乐，
对，他有一颗非常喜乐的心。那时候我就想我住的房子比他大，然后我的身体又比他健康，可是他那颗喜乐的心我就觉得好吸引我，好吸引我，因为他的生活周遭面临的客观的条件都没有我好，但是他为什么那么喜乐？然后呢他请我去教会，然后又跟我传福音，那时候其实我对福音已经不陌生了，然后因为他的邀请我就积极的参加了这个教会的活动。
哇哦！所以就这样你再次回到了神的家中。
对，我再次，但是我还没受洗，我还是没有受洗，而且我跟他讲，我跟我这个朋友讲，我说我相信你信的这个是真神，我也相信你心中有真的喜乐，这个是我很确定的，但是呢因为我没有跟基督有过真正自己个人的这种
生命的关系，
对，我觉得我没有，因为以前在学校老师讲我都觉得那什么嘛，我都根本把它当笑话一样，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里面。
是，
然后我跟我这个朋友讲，我说我如果有跟神有一个真正的这种关系的话，我才愿意受洗，我那时候就这样跟他讲。那当然我这个朋友也没有勉强我，然后又隔了一阵子，我现在讲到的就是我老7岁那时候，大概 around 那个时间我意外怀孕了，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根本就不想，
根本不想要第三个，
不想要，
而且是当时婚姻又不快乐，
对，
家庭又不幸福，
对，对，但是我怀了老三了，我那时候就很想堕胎，我那时候很想堕胎，
而且又没有完全信主，当然就不受这个辖制哈。
对，但是呢我事实上我还是有基督的信仰在我心里，
是的，
我并不是说完全都不相信，
是的，
所以我那时候我心里面很挣扎，然后我就拿了那本我先生老板送的那本中文圣经，我就看，也很奇妙，那时候我就看到了腓利门书，因为我那时候非常痛苦，到底要不要堕胎，
是，
然后我就问神说，神我可不可以堕胎，我问的是神我可不可以堕胎，结果神给我的回答是腓利门书17节，我那时候就看到了这一节经文是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那时候我就觉得说神在跟我讲话，
一定要收纳这个孩子，
对，而且那是非常真实的感受。
哇！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讲，我一定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感受我才受洗，
感谢主，
那时候这个是真真实实的感受，虽然说后来我对圣经的经文比较了解以后，我知道这个圣经经文的背景是什么，
是，
但是在那个 moment
对神就借着他直接跟你讲话，
我很确定 我跟神有了连接，然后我就马上教会有可以受洗的机会，我马上我是怀着我的老三进到那个受洗池里面。
哇，对，感谢赞美主。所以其实当您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看到说神的那个真实，你的那个心去向他祷告的时候，哪怕你的祷告在我们听起来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祷告，我可以被堕胎，
是，
但是神却连续你到这种地步，用这么清楚的一句话，
是，
就是单纯我在看，虽然我们不去考虑这个什么经文的背景，
是，
就是单单这句话，神居然直接贴切地告诉你说这是你不可以排斥的孩子。而且我甚至认为说就在那一刻，其实也是为了要弥补将来你并不知道你会失去你的第二个孩子，
是，
对，所以神就早早的为你预备了。哇，这实在是太奇妙的一件事。但是当你受洗之后，你有把孩子带回教会吗？
有，我受洗以后，其实我现在回想哦，很多东西我是回想，虽然说我现在到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对我带孩子到教会他并没有反对，所以我就一直带孩子到教会去，然后就有规律的
教会
的
生
活，对。但是呢，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虽然是有规律的教会生活，你看起来你就是规规矩矩的去教会，去参加所有的教会的活动，可是我觉得老我，就是真正的老我还是需要经由神磨练。
是，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 Anna 姐妹的故事却正在继续当中。我们也相信未来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会透过 Anna 姐妹她生命的分享能够得到极深的触动和造就，所以欢迎您锁定近期的真爱住我家 Anna 姐妹的特辑。我是林真儿，
我是 Anna，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我主耶稣，我主耶稣，请你牵我手。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的生命要有你。人生苦短，为欢几何？明天的事谁能预测？我匍匐倾倒你面前，我的生命要有你。哦，主圣灵，我主圣灵，请主圣灵，哦，主圣灵，我怎能不依靠你？我心如茧，丝丝牵连，自我的墙多么有限，我静静聆听你生命，我的生命要有你。失色。